大家主日平安，非常高兴这个周末再次回到纽约基督徒正主教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恩典、主的话语。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有一堂的聚会平安何处寻，第一堂我们一起来思想了患难与平安这样一个题目。我们说在人生当中有苦难、有逆境，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第二堂的题目叫做信心与平安。我们还是一同来攻读主的话语好吗？约翰福音16章33节，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主的恩典。刚才我们蒋弟兄也有说到，昨天我们说了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我们信了主，绝不是说就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当然我们因着信靠耶稣，我们的人生态度、人生方向我们更多的来离弃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心态摆正，所以可能我们不如意的事会少一点，但是也有十之六七耶稣基督来，不是说你在世上就没有难处。耶稣基督来说，我来了要超越你的难处，耶稣说我远远的大过你的难处，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有平安。路加福音7章，这里呢记载一个故事48到50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有罪的一个妇人。那么这个有罪的妇人呢高抹耶稣有高抹耶稣，那么耶稣呢就对他说，说你的罪赦免了。那同席的人心里说，说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有罪的女人竟赦免这是，对不起，他说这是个耶稣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呢？而且这是一个有罪的人只有神才能够赦罪。那么耶稣就对那女人说，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这一节呢就告诉我们信心与平安的关系。人生在世需要信心，没有信心我们寸步难行。不单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讲信心，好多年以前有一次呢有人在我们那边呢推销这个保险推销保险，然后呢他想在教会里面当然也做这个生意所以他就先通过一位会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呢今天我请一个人，然后呢来跟你谈一谈。我说谈什么呀？他说跟你谈这个投资。我说我没钱，我投什么资然后他就说呢，说你听了以后呢，如果要是会有这方面的这个了解，你有这个知识也能帮人呢我一听好像也有道理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呢，结果整个一个好多的一个 PowerPoint 给我一个人准备的然后就给我讲了就是这个要怎么去投资那个钱要怎么去买什么基金，然后什么保险等等这些。然后他就给我讲，那讲完以后，然后他就说，他说呢，我们知道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股票市场呢不太好再往下面走不过呢，他下面讲句话我一听可有意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知道我是传道人所以他故意这样说的。他说但是呢我们人要有信心没有信心是不行的他说你要知道这个股票市场虽然往下走，它一定还会往上去的就是要有信心这个我听了我就很耳熟，是不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我记得温家宝总理，人民日报登出来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这个全球都不景气都往下走。那温家宝总理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你们猜也猜得到，他说信心最重要我们要有信心。所以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有平安？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么我们今天人生在世，我们昨天已经讲，今天也继续讲，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人生啊？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呢，老夫子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孔子啊，半部《论语》治天下，对不对啊？啊，那我们呢，当然都是很尊敬啊。那么《论语》当中，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智慧当中，也是有很多这些道德伦理，这些呢，不完全都是封建糟粕啊。我想我可以这样说吧，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敬老爱幼啊，这个节俭啊，这些很多很多很好的美德，甚至我们来到美国，有时候看到这西方人那么浪费，哎呀，我觉得简直是这个实在是看不过去啊！这个对老年人对长辈啊 ，Hi John 是不是、啊、？Hi David 直接就是 first name， 我们中国人一般的就比较客气，是不是啊？啊，王伯伯、张伯伯啊，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啊好的地方。但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个孔老夫子呢，有一次这个弟子来问他来啊，说你给我们讲一讲啊，关于死亡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孔子听了不高兴，孔子说什么呢？啊，孔子就说了六个字，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什么意思呢？活着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搞明白呢，你跟我说死是吧，我不知道啊，就是一种什么呢，回避的态度。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呢也是这样子啊，负面的啊，苦难、逆境啊、患难、打击等等这些呢，宁可咱们回避，不要去谈啊，谈点乐呵的事情，是不是？多听两段相声，为什么非要到教会来听牧师讲道啊？对不对啊？但是昨天我们已经讲了，实际上你若要对人生有一个更深入的思考，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回避，你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题目的。这是让我们人能够有一个更深的对人生有一个思考，有一个了解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我刚才是不是跳了一下啊？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孔子说的。那么我们要讲叫做什么？未知死焉知生啊，就是我们要明白，要晓得我们的人生的归宿是哪里，我的目标、我的方向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懂得、晓得今天我们在世上要如何的活着。昨天我们给大家看了诗篇九十篇，基督徒弟兄姊妹喜不喜欢诗篇九十篇？摩西的诗，喜欢的举个手好不好？啊，感谢主，是不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诗篇九十篇，这是多大的这个人生的智慧啊。摩西一生苦难多不多？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可以说摩西这一生拍成电影啊，那真是惊心动魄。而且事实上摩西的这一生也是真的被拍成很多的电影啊，大家晓得吧？啊，那个得奥斯卡奖的那个老电影叫《十诫》（Ten Commandments），大家看过吗？这在很多教会团体，大家去看放那个十诫呀、啊，那个十诫是我照着圣经拍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演摩西那个老演员是不是、啊、捧着这个法板从山上下来那一幕啊？这也是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了啊！虽然说好莱坞电影很多的东西不是很好，但是这部片子值得看啊！后来又新拍的那个动画片，那是在90年代拍的，叫《Prince of Egypt》，对不对啊？埃及王子，那后来也得了好几个动画，这个叫什么奥斯卡奖啊，那拍的也很好啊，啊，也是讲到这个摩西的生平啊。所以摩西这一生经历多少的这些的坎坷起伏，晚年的时候那是人生的智慧啊，是不是啊？啊，人一生70岁强壮的到80岁，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呀？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这是想到我们的归宿，想到我们的未来。因着想到我们的未来，他后面怎么讲啊？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这是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如果我们今天人生在世啊，啊，就是浑浑噩噩的啊，就是好像这是像那个进化论说的，我们跟那个猫啊狗啊跟这些猴子啊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就是一群动物啊。 那这样的话，真的，我们今天人生在世，我们追求什么呀？就是追求这些基本的这些生理的需要就完了嘛，是不是？啊，吃啊，睡啊，就这些。那我们就每天我们就吃喝快乐吧。圣经里真的有这句话，大家知道吧？我们就吃喝快乐吧，就这个。因为什么？又是这六个字。因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因为明天要死了。这是圣经讲的呀。但是若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若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一世是在主的里面，主给我们一个更加美好的安排，我们不单单只是今生今世，就像猫，就像狗，就像动物一样。你想如果那样，其实这个世界很可怜呢，是不是很可怜？那就是弱肉强食，对不对？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真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反正就这一生短短几十年，你就去奔去吧，是不是？死的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我们只不过就是动物。那你就去尽力的去满足你自己的那些的欲望吧，没有所谓的道德，没有所谓的伦理啊，没有的。你想想哪会有一群的这个猴子，再聪明的猴子，黑猩猩，你知道吗？其实呢，这个动物很多时候比我们人还聪明，这大家晓得对不对？我看有人点头啊，有的时候动物比人还聪明的啊，这个实际上是进化论的难题。有一次我看这个电视新闻啊，但是早些年，也是昨天我就讲到，刚来美国不久看电视比较多，美国的但不是 NBC 就是 ABC 或者 CBS， 就是这个三大台的中间的一台啊，在这个晚间新闻的时候报道的啊，就是最那个最黄金时段那个新闻报道的，日本人啊，这个一个大学做一个研究，对比什么呢？对比一个人类的这个大学生和黑猩猩，看哪个聪明啊？结果发现这黑猩猩比人的这个记忆力还好啊！这个屏幕上啪闪过一个什么香蕉、苹果等等等等，然后他那个记忆力啊，人不行，比不过的啊。可这是进化论的难题，但动物再聪明，再能干。以前恩格斯给我们一个定义嘛，我们在国内学这个都是学的啊，这个人就是能够创造工具、使用工具的高等的动物，是不是？很多动物都会创造工具、使用工具。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啊，我不知道那个大家在就有空，如果到啊我们纽约上周玩一玩啊，或者到其他地方，我每一次我们家如果要是出去带孩子去这个林子里面走走啊，到这个河边走走啊，我们小孩子就喜欢去找那个 beaver lodge 河狸，好聪明的不得了，把这个树一个一个的这个都给它剪断了，然后就自己搭窝，还能够搭一个坝啊。这个河狸是最伟大的这个一个工程师，水利工程师，改变整个一个生态环境啊，聪明的不得了。但是再聪明的动物，我请问大家，你有没有在动物园里面突然看到有一群猴子围在一起？今天我们也吃饱了，对不对？香蕉每个猴也多吃了两根，好了，咱们今天聚在一起没事了，咱们查查经，是不是啊？你不查经吧，他们这个读不懂字儿，至少一群猴子聚在一起，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啊，我们思想一下猴生的意义，对不对？想想我们猴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猴要往哪儿去，我们猴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他不会的呀。再聪明的动物，他是怎么样呢？他都是在本能当中行事。你晓得是这样吧？都是在本能当中行事。你说有的时候这个动物好像还挺有气节的，说你把它关在笼子里，他就我就不吃饭啊，他是怕，他是吓的啊，误伤其类啊，看到一个动物死了，另外一个流眼泪，他害怕。都是在本能当中行事啊。但是我们人有一点很宝贵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这是我们人真的是超越动物的。我们怎么样啊？我们能够超越我们人类的本能，我们有道德，我们有伦理，我们有价值的观念，我们追求高尚，追求美好，追求情操，所以我们不一样啊。因此我们想，今天我们在这世上这短短的几十年的活着，是不是真的就是单单的只是追求发财、 升官，住大房子，开更好的车子。我不说这些不好，我不说基督徒不能够啊做一个正当的生意，赚更多的钱。实际上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企业家、基督徒的商人、基督徒的老板啊、基督徒的官员、基督徒的学者啊等等，在各行各业当中做得非常的出色，这是很好的。我也不是说基督徒你就不能够买个房子，不能够开个车子，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人生追求单单只是这些东西吗？这个就很可怜了。我记得好像上次来我也给大家讲过啊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到台上来讲道，站在台上还没开始讲道，拿出一摞小小的这个 sticker， 那就是这个贴纸啊，贴纸，然后他就开始去贴啊，这个椅子也贴啊，这个墙上也贴，门上也贴，钢琴也贴啊，什么都贴。大家就很好奇，啊，这个牧师怎么来了，这个就先去各处贴，看看那个 sticker 上写着什么。上面每一张贴纸上都是一个字儿 ，temporary， 暂时的，暂时的啊，不能够存到永久的。然后这位讲员就讲了，这世上一切有形之的，圣经的讲的话呀，都要怎么样被火消化，有天都要被烧的，都是暂时的，都是不能够存留到永久的。我们这样一个永久的人，我们是追求永恒的人，神造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什么安置在神的心里面？永生，原文就是永恒。我们是有永恒，我们是追求永恒的，但是我们却目光只是盯留在这些，停留在这些短暂的东西上面，这是很可怜的嘛，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对中国人来讲啊，你不用写 temporary， 写另外一个什么字呢？尤其是前两年啊，前两年在中国就更形象啊，你就在上面写一个拆，然后画个圈，然后再斜着来一下，是不是？一切都是要动迁的，都要拆迁的，是不是啊？这两年中国稍微的这个，因为已经都建设的非常好了嘛啊，前两年我到中国去，各个这个墙上也是拆，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拆，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啊都拆了，然后起高楼大厦啊，很好，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不对呀？啊，住高楼了，住的宽敞的很好。但是您知道，建起那个高楼，有一天它也要拆，我没说错吧？不可能存到永久的啊，对不对？所以不单是中国是拆呢。大家听明白了？怎么说中国是 China 嘛？就是什么都在拆，实际上全世界都是 China， 所以从这个角度，全世界都是中国的啊！一切都要拆，一切都要过去啊！其实我们人生是非常短暂、非常短暂的。我们老是只是炫耀我们今生的东西，不能存到永久啊！啊，我的亲戚来美国。啊，那个我们知道呢，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有钱嘛，那到了美国呢啊，所以看我们啊，你看我来那个城市 Rochester， 跟你们纽约市当然没法比了，咱们纽约上周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啊，我刚搬到那里的时候，大家说这个地方呢叫罗城，华人啊本身管叫罗城啊，后来在新来的同学们不管那叫罗城了，管那叫什么呢？罗村儿。那跟中国来就村里嘛，对不对？我们好像显得都比较土一点啊，但没那么有钱。带他们去那个奥特莱斯，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莱斯啊。那在中国看奥特莱斯、啊，就是那个卖这个啊奢侈品的，卖这个啊高档品的这种的这个啊门市部啊，以前我们叫门市部啊，直销店啊。带他们去那个奥特莱斯买那些什么那些的。Coach 啊，还有一些我能叫出名字，有些我也叫不出名字哈、就是这些店，买那个 Coach 包十几个那么买，还跟我说呢，这个实际上还不算奢侈品，啊，还有比这个更贵的，叫什么 Gucci 是不是？啊，还有什么来的？你们可能知道几个哈、就是那个更贵的那个啊，然后就是我说哇，这一个包两三百啊，三四百，他们说就特便宜。啊，特便宜！我说这还不算奢侈品啊，那不算，那是在国内那是更高档的啊。我说好吧。然后后来我妹妹跟我说啊，她说哥你不知道啊，因为我妹妹呢也是啊，在这个公司里面也是啊，常常跟人家做生意。她说我如果去跟人家谈生意呢，其实她说我也知道，就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但我去跟人家谈生意，我不开什么这个价位以上的车， 啊，我不这个穿什么价位以上的这种的名牌服装啊，我不提着什么价位以上的包，人家都不跟我谈生意，我没办法。这整个这个社会气氛就是都是单单只是追求这些东西，啊，哎，我说那好吧，那你们就这样吧，啊。但是我看我太太啊，沃尔玛买的这个20块钱一个包，用的也挺好用的，啊，当然了，我作为丈夫啊，还是希望能够给她那个在我们许可的范围之内，我们也不是追求这些啊。但是我也真的是很感谢啊，主我的太太啊，我们一家人，我们也不去啊，去过多的追求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啊，我们就过苦行僧。有人说：“哎呦，牧师讲了，好像Coach包不能用。”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说，我们不要把目光单单注重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家明白吧？你如果单单只是让这个成为一个炫耀，那我们的生命，我觉得挺可怜的，啊。有人说：“那我这个追求更高，是不是啊？我这个要啊，读书啊，这个读博士啊，硕士啊，我著书立说啊，这些啊，我可以去夸口，可以炫耀。”老实讲，这些啊，读书多没有穷尽，是不是啊？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啊，这些也是所罗门讲的，都会过去。很好啊，我们这个努力工作，为社会做贡献都很好，但是你就是这样的炫耀啊。这个我到一些地方去讲到，比如说你给一份这个讲员的介绍啊，我就写这个讲员的介绍。那么呢，当然简要的这个简历在里面了，人家特别要注重啊，一介绍讲员也介绍啊，这个冯牧师啊，北大毕业的啊，你看这个来传道啊。当然了，我们如果是开布道会的话啊，跟大家呢讲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啊愚昧的啊，我们这个也是有知识的，但是我们也信主，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啊。也可以理解啊，有人也说啊，北大毕业的怎么做到洋和尚了，是不是，啊，来听一听吧啊。那有的慕道的朋友啊就来了，愿意听啊，听到福音了啊，这个也好，感谢主。但是实话实说，我问大家，有一天我们来到天堂的门口啊，我们就仗着这些把门的天使会问你哪儿毕业的，他不问的，绝对不问的，你知道吗？啊，你什么学位啊，你开什么档位车来的，是不是提什么包来的，都不问，这些都会过去。唯有一点，就是怎么样啊，你是不是在信心当中建立了与主耶稣基督那美好的生命的关系。其实我们今天讲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啊。摩西所讲的这个诗篇90篇里的话呀，指教我们，求神指教我们啊，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我的岳母有一次啊前年的时候来看望我们，跟我们啊住在一起啊。那么呢，他就发一个感慨，他说什么呢？他说呀，因为那时候已经都年纪蛮大了嘛，退休都好多年了。他说这个退休以后，他说从60岁到70岁啊，这个人生怎么样呢？他说像走。从70岁到80岁，这个人生啊就像跑，然后80岁以上啊就像飞一样，过得很快。我听了以后呢，我很赞同，与我心有戚戚焉。不过的赞同呢，可能还更不一样一点。我说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的感觉啊，简直就是说从这个人生呀，从0岁啊到10岁，小孩子像是在爬。是不是刚生下来就是在爬嘛啊？然后从10岁到20岁啊，开始在走啊，这个到了青春期了，青少年期了，慢慢有点的自立了啊，就在去探索世界，像走啊。但是从20岁到30岁呢，像跑啊，也叫奔而立了，是不是啊？毕业了，工作了，成家立业了，这时候像跑。30岁以后都像飞呀，大家同意吗？现在我来美，刚来美国的时候啊，问这个啊老华侨啊，这加引号的，我说来美国，你来美国多少年了？他说来美国已经9年了。我说哇，9年了，那么长的时间啊，是不是？我们中国9年义务制教育嘛，从小学1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 那时候小时候感觉那个时间都过得很慢很慢的，我那时候才二十岁嘛，啊，25岁还不到呢，啊，现在一转眼，我们说话就年过半百了，时间过30岁以后真的都像飞一样，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做父母的，做父母的你可听好，尤其是在今天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不管是在中国美国都一样，小孩子跟你在一起就是18年，你说是不是这样子？18年以后上大学了就离开家了，然后找工作，大部分的都不是住在家里面，甚至都不是住在这个本城本州啊。你知道咱们这个华人的孩子啊，一报大学可有意思了，东岸的考大学都往西岸跑，西岸很多孩子都要往东岸跑，离家越远越好，不是每一个，但很多是这样子。我原来在 Albany 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台湾来的，一个女儿啊，上大学非要跑到加州去，在加州结果真的跑到加州去上大学了。哎呀，这对夫妻啊，想女儿啊，想女儿，这个离开家了，这可怎么办呢？一个宝贝嘛，宝贝千金。结果这夫妻好啊，房子也卖了，工作也辞了，搬到加州去了。可怜天下父母心，搬到加州去了，你还是不是随便能够见到孩子的？对，你还得跟他约呢，是不是？他忙啊，所以孩子跟你在一起，老实讲，18年，是不是这样子？那您听好，你说那我的孩子还早呢，是不是？我孩子才6岁，原谅我跟您说，对不起啊，1/3都过去了，1/3都过去了。而且很可能是最好的1/3，对不对？因为到18年，等到他这个12、13岁青春期的时候，他最好的朋友那都是他的同学，是不是？成天现在都是那个 social media， 这个什么 Instagram， 这个 Facebook 上面啊，跟你爸爸妈妈讲话都有时候都爱答不理的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的这个生命，怎么样能够让它更有价值的度过。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昨天晚上我们也讲到关于这个夫妻关系、婚姻里面的问题。有一次我在讲到，我在讲，我说弟兄姊妹们，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有点想不开。我常常做这种的啊，婚姻的这个辅导，甚至是危机的介入，帮助那些吵架的这些啊夫妻。我说啊，我们常常是热战完了又冷战。对不对呀？打得不可开交，然后几天不讲话，彼此心里都不痛快。其实呢，你的配偶是你一生当中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人。圣经讲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爹妈都不如你的配偶亲近。但是我们要讲，要明讲啊，绝不是说信了耶稣了啊，我们基督徒啊，你看那个基督徒信了耶稣就不要爹妈，不是这个意思啊。离开父母不是离弃父母啊，是夫妻之间关系越美好越亲近啊。像那些了解的父母也都知道啊，这个孩子要离开家，翅膀硬了让他要出去，对不对？你总不能让他在家里啃老啊。所以他的家庭越美好越和谐，夫妻之间越相爱，不是不要爹妈，是怎么样啊？两人能够一起更共同的孝敬两边的爹妈，这样一家和谐美好，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可是今天好多的夫妻怎么样呢？打呀，闹啊，没完没了。我说到天家呀，到永恒的天家，那就人就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对不对？没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了，就只有在地上这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可是你还不珍惜。美国有人就是专门这个研究这婚姻家庭的，做过统计，平均一对夫妻一天彼此之间的交流的时间啊，就是这个communication 比较有深入的交流，不是单单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情啊，心对心的交流的这个时间，一对夫妻平均一天5分钟。那么我呢，这个在给好多这个婚姻做辅导的时候，跟这夫妻讲5分钟，很多夫妻都跟我说， 说如果要是我们有五分钟就太好了，根本没有的。那夫妻人讲话讲的最多什么？就吵架，一吵架就哇，这个时间能够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想不开嘛。这是你最亲近的人呢。后来那次我讲到的时候就讲了一段，讲到一半的时候啊，正好呢就一个姐妹进来，后一半她听到了，讲完道以后冲着我就过来跟我讲，哎呀，她说牧师啊，谢谢你，她说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晚吗？我说为什么？在家里跟老公吵架。进来的时候她说我还是一肚子气呢，听了以后她说我明白了，不值得。然后我回去我跟我老公我主动跟他和好，不斗这个气儿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永恒一点看着长远的眼光啊，我们今天的生活才能够活得更好。好了，未知死焉知生，还有一点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你我可以得到永生。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与神和好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因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昨天我们已经讲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那个标准，那种标准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是神而人者，他来到这世上与我们来认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付上一切罪的代价，使我们能够怎么样与神和好。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了关于这个平安三个字儿，大家还记得吗？考考大家啊，一个叫做 safety， 是不是？这是讲到一种什么状态，免受什么意外的伤害的状态啊，安全。还有一个是什么 ？security 啊 ，peace 是第三个，没错啊。还有一个叫 security 啊，这是免受故意伤害的状态。但是我们讲的平安何处寻是第三个，叫做 peace。peace 是一种和好的状态，这是真正的平安的来源，与神和好。真正与神和好，你才能够与他人和好，与配偶和好，亲子关系和好啊，邻里同事能够和好，跟自己才能够和好。靠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人不能够做到，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解决自己罪的这个问题啊。这里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讲，很多其他的宗教都跟我们有类似的地方，就是认识到人是有罪的啊，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啊，很多宗教信仰都承认这个人是有罪的，他们也都试图去解决，但是开出来的这个药方处方是什么呢？靠你自己的方法嘛啊，靠你自己行善啊，积功德献爱心做好事等等，这些这个叫自立的宗教，靠自己的力量自立的宗教啊，就是这样啊。甚至包括有些异端也是，大家知道这个摩门教啊，这个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甚至包括有些异端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高举因信称义。什么叫自立的宗教？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啊，一个人呢不会游泳，掉在水里要淹死了，岸上的人这远远的跟他说，哎，你揪着自己的头发就上来了，这个就叫自立的宗教，大家明白吧？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我们教会有一位伯母来探亲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他的媳妇儿媳妇先信主，后来呢儿子也信主，然后呢儿子儿媳然后呢也一起和我们都向这个伯父伯母传福音。那位伯母呢尤其比较难一些，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在家的居士，在国内就是正式领那个居士证的啊，就是这种在家出家这样子在家修行的。一开始刚来的时候呢也不太愿意，但是 尤其我们纽约上州，不像这边啊，你出门有这个地铁啊，有这个很多的华人啊，有人讲话。到我们那边也没有几个华人啊，那么那个语言也不通，然后行走也不方便，这个生活挺寂寞的。女儿女婿呢就这么开导，很有智慧，说：“哎呀，到教会，教会华人多嘛，啊，我们听听牧师讲这个人生的道理，这个还是好的嘛。”啊，他说：“好吧，那这样就来了啊。”来了一听，哇，就被主的话语、被主的爱吸引住了，然后就跟我说，我去他家探访时跟我说：“哎呀，说牧师啊，如果要是我们早点来呀、啊。”啊，我一定我就信耶稣了啊！他意思就是现在有那么一个捆绑嘛，有一个这个居士佛教的捆绑。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一讲因信称义，我就特别的懂，我就特别明白这个，因为确实在佛教当中，就是你要去苦修啊，初一怎么样，十五怎么样等等这些。他说我实在是知道，你讲的太对了，靠人自己，靠我们自己啊，使劲的做，使劲的努力，你根本达不到。啊，一个完全完美的地步，说把里面所有这些罪恶、肮脏、污秽都解决，他说不可能的啊，所以根本也谈不上说想追求什么什么往生西天极乐世界呀、啊，什么涅槃啊这些啊，所以说就是六道轮回下面这个在轮回的时候，这个道啊稍微的别变什么畜生那些就好了啊，所以说就这么一个追求啊，更何况你知道这个佛教最高的追求啊。当然它作为一种的人生的智慧啊，我们也去尊敬佛教呢，它也教人有向善的地方，但是我们说从一种宗教信仰，它真的不能给你带来永生啊。佛教最高的追求不是永生，你知道吗？刚才我们说这个涅槃呢，这是实际上在佛教梵文里面最早的，就是说这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啊，这六道轮回你都超脱了。涅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梵文它就是你家里有个油灯，点个蜡烛一吹，把它吹灭，这就叫涅槃啊。所以这个翻译成中文这个字儿不大好听的，大家知道吧，这么一吹啊。但是在他们的信仰当中，就是说这个是最高的境界，一切都幻灭了啊。我们不用吹灯，我们说这个一切都幻灭了，但是一切都幻灭呢，就一切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最好了。不是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张开他温暖的怀抱，等着我们回到那美好的天家当中去，而且这条路也为我们铺好了，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长话短说，后来这个伯父伯母都信主了啊，都受洗了，我们非常的感谢神。还有另外一对从新疆来的，那也是在新疆乌鲁木齐领了居士证的，后来也是信了主了。我有一次跟一个佛教徒对话。这个是，他是真的是研究佛学的啊，我们就一个很好的、很客气的啊，这样的这个啊彼此尊重的一个交流啊。我说呢，基督教的信仰和很多其他宗教的信仰很不同的一个就是呢，自立与他立的区别啊，人本与神本的区别。我们是以神为本，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单单只是满足我人自己的要求、我自己的想法。啊，他说这个神本人本的先不说，为什么呢？因为我问他，我说你承不承认这个佛教是个无神论？他说我绝对承认。他说我知道佛教是无神论，这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都不知道的啊。中国人觉得我到庙里去拜菩萨呀、啊，是不是、啊？拜佛祖啊，那是有神的，不是佛教一开始它是无神的，无神论啊。佛是什么意思呢？佛就不打呀。啊，就是一个觉悟者、觉悟的人的意思，啊，比普通芸芸众生高一点，但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神，是叫觉悟的人，啊，不的。所以实际上佛教真正是一种无神论的。他说这我承认啊，所以我神本人本我也不跟你说。但是他说呢，我们佛教当中我们也有他力呀、啊，啊，我们也不单是自立，我们有一个宗派就是讲他力的。我说呢，虽然我对佛教啊了解比较肤浅啊，但是呢我知道。就佛教里有一个宗派，这个宗派叫做净土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没听过也无所谓，这个没有关系。净土宗他们是讲他力的，啊，基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知识分子比较喜欢修禅宗啊，禅宗讲思辨嘛，是不是 啊？那么呢，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呢啊，就喜欢呢修这个净土宗，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念吧，念，别人的这些功德一个大池子啊，就然后呢，你一念就都成了你的功德了。啊，所以你就被渡了啊，所以这样的，所以中国这个佛教传统就有这么一种讲法啊，在禅宗好像就是比较在这个士大夫阶层啊，然后净土宗啊就是老百姓当中啊，南无阿弥陀佛啊， 哎，他说你看净土宗就是啊，我说是不是净土宗？他说是。我说呢，对不起，你误解我的意思了。什么意思呢？这个他不是人字边的他，这个他是士字边的他。泥菩萨过江还自身难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连你自己罪的问题你还解决不了呢，对不对？你还去度别人，不可能的。人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神，我们的天父从高天之上伸下一只手来，把这位马上就要淹死在这个冰冷的海水当中的这个人把他救拔出来，这是神的救法。那我们要怎么样呢？叫做六个字啊，这个很多基督徒都听过的啊。这六个字是什么？你们得救是，我们一起说，叫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第八到第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最宝贵的地方，基督教信仰最宝贵的地方，叫做本乎恩因着信啊，是完全靠神的恩典，完全靠神的恩典，人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什么叫恩典啊？什么叫恩典？刚才我们唱就非常美好的诗歌，昨天晚上也唱，一件礼物是吧，最宝贵的礼物。这个恩典有的时候在圣经原文当中也用礼物这个词啊，也用礼物这个词。那么呢，所以有人说呢，这个恩典就是一份礼物。但是也有的时候从原文解经上来讲，我稍微讲的深一点点啊，恩典这个词呢，有的时候恩典的含义呢又稍微更超越礼物一点点啊。我绝不说不可以这样用，在我们教会我们常常唱一件礼物，这个最宝贵的礼物，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你想想哈，就是这个礼物是什么呢？是你配得的还是不配得的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母亲节现在四月份，五月份母亲节马上要到了，对不对啊？母亲节要到了，那么呢要给妈妈一份礼物表示感谢，这个是妈妈配得的还是不配得的？配得的，对不对？谁敢说是妈妈不配得的，跟他急，是不是？妈妈的爱何等的伟大啊！这个人间如果有一种爱说是比较接近神的爱， 那最接近大概就是妈妈的爱了，当然和神的爱之间还是差有距离的，这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是妈妈是太伟大了，牺牲的爱，无私的爱，这是妈妈配得的啊，对不对啊？比如说我过生日了，我女儿啊帮我画一个这个图画呀，然后上面写了好多好肉麻的话哈、啊，美国长大孩子说啊 ，Daddy I love you 啊等等这些的啊。我请问大家了啊，我女儿给我准备一个生日礼物，我配得不配得？谢谢大家。那我觉得我也是配得的嘛，对不对？我这个做爸爸的啊。好了啊，这个礼物呢往往是你配得的，但是又是白白得到的，对不对啊？没有人花钱说哎呀这个我今年过圣诞什么礼物少了，哎，然后说张三哎李四啊王五哎你们圣诞给我送礼物啊，我给你们每个人10块钱，这就没意思了，对不对啊？礼物是你配得的，又是白白得来的，往往是这样子。那么恩典呢，从原文这个词呢的含义有的时候要更深一层，叫什么呢？叫做你不配得的又白白的得到了，这个叫恩典啊。打一个比方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中国以前有皇帝的啊，这皇帝登基啊，改元普天同庆，然后怎么样，大赦天下，天下牢门大开，回家过年去了啊，这个叫什么？恩典，叫恩典，不配得，完全不配得的，白白的给你了。神给我们的这份救恩就是恩典。那在这里呢，顺便我们再讲另外两种情况，排列组合。刚才我们讲了，对不对？就是你是白得的啊，一个是配得，一个不配得。好了，那么现在好了，请大家听好啊， 你配得的又不白得的，这个叫什么啊？你配得的不白得，你应该得到，而且是你通过努力换来的，应该给你的，这叫什么？工价。对了，这圣经讲了，这叫工价。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是不是？你在这个单位里面给老板打工做一天，他要不要给你工资？他必须给你工资，他不给你工资怎么样？你告他去嘛，是不是？配得的而且不白得。还有一种，大家听好哈，是什么呢？啊，你不配得，白白得，这叫什么？啊，不对不对不对，我自己把自己排列组合搞坏了。你不配得，你又不白得，啊，就是你不配得，你又用努力要去换来，啊，你不配得，你要用努力去换来。这其实在很多宗教讲到救恩这件事情，讲到天堂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呀，他们都是这种观点，对不对？得承认这事情是不配得的，但是你要努力去换。什么东西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又努力把它给攫取来啊？赃物嘛，是不是？赃物你不应该得到的，但是你用自己的努力把它拿到了。所以千万不要把神的救恩当赃物，它是恩典。我讲明白了吧，弟兄姊妹们？叫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也因着信，凭这个单纯的信心。但是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信心不是强迫我们的，不是强迫我们的，你自己要有一个乐意的心，要一个愿意的心，要一个敞开的心啊。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讲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时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什么呀？只是你们不愿意。到时候我们传福音，人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啊，心里也有感动，我真的知道这是好，这是美好的，神是爱我的。但是怎么样呢？我还是有点放不下。有一次我传福音，有一个这个啊同学，他跟我说，哎呀，说这个很佩服你啊，这个来美国啊读博士，然后呢这个博士还没有读完，然后就去读神学了啊，然后就去做这个穷传道了啊。他说呢，你这个福音传得好，但是我现在不信。他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我要信了，我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花花世界了，没有办法追求我的自己的这个飞黄腾达了啊。他说我要等到我七老八十的时候啊，都已经退休了，那个时候呢我要信，然后呢我以后也能够进天堂得永生。他知道，他都接受这个福音的道理，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来接受耶稣，他不愿意。我们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遇到过有人是说你这个讲得好，我现在不信？有没有听到过？有啊，我现在先去追求这个世界，先去捞世界的好处哈，脚下两只船哪个都都不落下。首先第一点啊，弟兄姊妹朋友们啊，我先要跟大家说一句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话。你说我七老八十以后我再来信耶稣，你能保证吗？你能活到七老八十，对不对？这是一句很实在的话。我们中国人怎么说的？棺材是装死人的，不是装老人的。谁能够拍着胸脯打保票说我还能再活30年、20年、10年？你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要是知道这是真的是最好的，关乎永生的，现在赶快就抓住啊，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我们人的打算很好，我现在追求这世上的荣华富贵，是不是啊？自己的享乐，自己的欲望，然后等到七老八十我再来去信耶稣。耶稣基督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不要居第二位。如果这样一种回答，显然 你是把这世上自己的追求享乐摆在第一位，把神摆在第几位？第二位吗？到你真的七老八十，你说我现在要信他的时候，不见得，不见得你那是一种真正的信，对不对？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啊。当然有可能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最后真的是悔改痛悔来到神的面前，神是接纳我们啊，神是蛮有怜悯恩典的神，但是神更要我们今天就到他的面前来悔改，来归向他。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啊，圣灵和心腹都说，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啊，只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谦卑自己到神的面前来，关键就是一个谦卑，我们要放下自己。英文里有句话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如果你想真正的认识神，认识他，跟他建立生命的关系，你要怎么样 stand under, 把自己放在他的下面，你就能够得着了。有时候一下会挑两页啊。什么是真正的信？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讲了恩典，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是信。不是仅仅只是一个赞成，一个同意而已。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这个慕道的朋友，我们也跟他谈了好多次了。哎呀，这个基督徒啊，这个求爷爷告奶奶的，哎呀，你就信了吧？啊，怎么还不信呢？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慕道的朋友也觉得，哎呀，这个基督徒这么有爱心，帮我很多的忙啊，看他们那么善良，实在抹不开这个面子，算了，给他个面子，信了吧。啊，或者有的时候啊，有的人比较理性啊，读书也比较多啊，脑袋比较大一点啊，读了很多书啊、哦，哎，这个神的存在啊，这有道理啊。你说这个对进化论确实是一个假说啊。以前我们在国内把进化论都当成是一个真实的道理，虽然进化论很多啊，这个都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充足的事实根据，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啊。好了，那怎么样呢 ？I approve your message 啊，神是存在的。就是像那个一竞选打广告，是不是电视上啊，这个我是什么 Hillary, 我是什么 Trump 啊， I approve this message 啊，一般那个竞选广告嘛都是骂对方，然后标榜自己好啊，然后最后候选人来一个 I approve this message。 我们的相信不是赞成同意，不是 approve the message, 我们是降服接受交托。第一点，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并且不能够自救。第二点，我相信耶稣是神成为人为我的罪死，第三天死里复活。第三点，我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这是真正的相信。而且这样一种真正的相信一定会带出什么呢？会带出一种，大家来看，行为的改变。有的人说，我觉得还是人家其他的宗教更严肃一点，让人去做好事啊，行善积功德。你们基督教信仰太简单了啊，怎么样呢？就说个因信称义，信就完了，就进天堂了啊。然后呢，这个根本不讲行为，不强调行为。请问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强调不强调好行为？您看这个经文是不是二章第十节，千万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是很强调好行为，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有人，我们传福音，我想大家一定遇到过，哎呀，你们这个谁谁谁还是基督徒呢，是不是啊？啊，还说自己一信了耶稣然后就进天堂呢啊。我们单位的同事，我们同学都知道这个人实在是不怎么样啊，这个品行实在是太差啊。如果他进天堂，我宁可到地狱里面去。再有没有听过这种类似的话？有。那你怎么回答？有的时候真的不好回答呀。那老实讲，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有的时候有的基督徒片面的啊，断章取义的啊，把这个因信称义庸俗化了，以为反正我就信了耶稣，我原来花天酒地，我继续花天酒地，原来我追求这些世俗的东西，我继续一门心思追求世俗的东西，反正我信了耶稣，我还能进天堂。这是一个误解啊，原来我讲这是一个误解。真正的相信是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一天心思一天的 让圣灵来改变你的生命，你这个好行为自然就活出来了，啊，自然就活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是看情况啊，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基督徒因着信的不对啊，可能变成一种名义的基督徒，变成属肉体的挂名的，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也有的时候是这种情况啊，有的这个牧老朋友说，哎，你看你们教会谁谁谁啊，你看他那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说呢，您要这样来看，用一个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来看，是不是？你说他现在不好，我也承认，那你还不知道他信耶稣以前是什么德行呢，更不好，对不对啊？现在神已经在不断的改变他了，这个我们要承认，对不对啊？说到底还不是我们人自己我能够做的多好，是神在我的里面来不断的改变我。所以葛培里牧师的太太叫 Ruth， 大家知道吧，啊，葛培里或者叫格里汉牧师，看你怎么翻译。他的太太叫 Ruth 啊，路德，他是生在中国江苏，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所以人家说葛培里是中国女婿嘛。Ruth Graham， 他有一次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高速公路上开车呢，就是遇到这个修车的这个修路的这个段落啊，修路的段落，那么就会立个牌子，牌子怎么写？前方施工，请慢行，对吧？啊，过了这段施工的路段，又一个牌子，啊，在美国英文立出来是什么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s for your patience。他说在我的墓碑就刻这句话，后来真的刻上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一生一世一个建造的过程，啊，你觉得他好像现在不好，但是神在不断的改变他，他越来越见证神的荣美，越来越多的平安，越来越多的喜乐。你看他们夫妻现在有时候还打架，但是他们已经在 work on it，啊，你知道我跟我的太太，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打得天昏地暗的，但是感谢神啊，经过这些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哎，我真的是打心里说啊，最好的朋友是耶稣，这没得话说，啊，我第二好的朋友就是我太太，每天我们讲不完的话啊，真的是感谢神啊，拯救我的生命，拯救我的婚姻，我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基督徒的生命、婚姻、家庭。有一次我们这是还是我们在奥布尼读神学的时候，好多年以前啊，有一个访问学者的太太，她呢来了以后就在团契信主，然后在教会就受洗了。受洗以后啊，不久有天晚上她就打电话到我们家来啊，因为我们夫妻跟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主，所以关系比较近嘛。她呢就直接跟我们讲，她心里有个挣扎啊，有个小挣扎，什么呢？因为啊，搬到我们城市，我 RPI 那个城市叫 Troy 啊 ，Troy 那边呢有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叫 Hudson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HVCC 啊，她呢丈夫在这边做访问学者，她呢就想也到这个社区大学里面去读点书。那到社区大学去读书呢，一看这个报名资料呢，报名资料这么写，学费是多少？当然本身不是很高，但是对访问学者来说，这还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你如果在本地住超过六个月啊，我没记错是六个月，学费减半，就算是我们本地就是这个 town 这个地方的居民啊，或者这个县 county 的居民，学费减半。他说呢，他刚来不久，还不到六个月，但要赶这个学期，他就想申请了，不想再等了。那么呢，他说这个表格没人查的，对不对啊？你家填，你说我在这来八个月了，没人查你的。他说这样一下学费就减半，我们家这个经济开支压力就小很多。然后呢，他打电话就问我太太，啊，我太太在那听电话，我在旁边，那个从头到尾，怎么办？我太太说这不行啊，这个是犯罪，我们个基督徒可不能这样做啊。然后呢，这个后来放下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稍微的温柔一点啊，你想人家既然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就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对他心里圣灵已经在做工了，是不是？你要没信耶稣，那就填嘛，随便填，根本就无所谓的啊。但是他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一个挣扎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多多为他祷告，多多为他祷告。哎，转个礼拜，下个礼拜团契聚会，他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我就讲，就敞开讲自己申请这个社区大学的事儿。 他说我本来真的是，因为我们家里确实没有多少钱嘛，我就想随便填，但是还好啊，给这个啊方伟他们家打一个电话，然后我太太叫王静，说王静就告诉我不应该这样做。他说我想我已经信了耶稣了啊，我就诚诚实实老老实实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我就填说我不到六个月去交了。交上去以后，他说那个办公室人看了跟我说学费减半啊，学费减半啊。他说我还很老实，我诚实跟他说你仔细看啊，我还不到六个月啊。那办公室人跟他说这个礼拜学费都减半。感谢神啊，这神的恩典真的够用啊，神知道我们的一切啊。但是我就绝不是跟大家说我你这个哎呀有个shortcut的是不是啊，我每次一诚实神就必须给你点好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神负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生命里面自然就结出那美好的啊行为的一个果子来。我知道时间差不多，我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啊，因为美弟兄跟我说可以讲到12点，我们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我跟我太太，我们呢2001年到罗村啊，我们去职堂，神带领我们去那边建立教会。然后到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当地就买一个很便宜的一个房子，跟纽约这边没法比啊，11万多的一个很比较小比较旧的一个房子。因为我们老大也出生了，可能后面还会神继续给更多的孩子啊，那么就买了一个房子。结果呢到2004年的时候，没有想到，就当时感觉到神有一个带领，我们那时候职堂已经建立教会建立起来非常的好，神很祝福啊，很多人信主。然后呢但是就有感觉可能是不是要离开啊，这个有另外一个州一个城市的一个教会就请我去啊牧会啊。长话短说，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啊把这个房子，因为跟那边教会见面也都感觉到就是都挺好的，他们也都给我发正式的 offer 等等啊，很期待我去。我们这边的房子就摆在市场上就去卖啊，孩子那时候才1岁多也很小，卖了半年卖不出去啊，而且就那么便宜的房子建5000块钱卖不出去。那么卖房子的那位这个经纪人也是基督徒，而特别尽心的帮我们卖，一到礼拜天下午就 open house 啊。我们一个邻居卖房说你们这个 realtor 太好了啊，这么尽职，他说我们 realtor 都不管我们的啊，一到礼拜天就 open house 卖不出去。有2次啊几乎马上就卖出去了，结果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还是不成。就有一次我们邻居的邻居隔壁的隔壁那怎么样呢，他请他的这个他先来看房，他觉得很好，然后呢他又让他的女儿女婿来看房子啊，女儿女婿也想买也觉得很好，买了我的房子嘛，旁边就是现成的 babysitter 对不对啊，就是这个爸爸妈妈，马上去办这个银行这个贷款申请也办下来了，前面有一个没办下来的不能买，这也办下来了，一切都妥当了。结果没过2天女婿工作没了啊，又没有买成啊。后来呀，后来我们等到都知道神就说还是带领我们要继续留在本地职堂，一直到现在这个18年了啊，没有动窝，就在那个地方牧会啊。当时呢没有看那么远啊，后来才明白就继续留下来，所以那个房子也没卖，如果当时房子也卖了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啊，所以一切神都知道。我们那个邻居特喜欢我们那个房子，到一个地步，我们地下室里面有好多，就是因为前面房主做装修，把那个厨房里面那些柜橱啊都拆下来摆在地下室，他要把那些柜橱他都买了，他在想着女儿把这个房子买了，这个柜橱免费就拿了，结果我就很便宜都卖给他。后来拆这些柜橱的时候啊，拿这些柜橱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女儿女婿怎么样？我还想我说别为了我能够留下来，人家失业了。他说没问题，他实际上他正好就要再去学校要去继续啊读书的啊，就是这个读研究生的，所以呢现在已经在学校读研究生了，一切都很好啊。哦，这我心里我就都放心了。就长话短说，那时候我卖房子是特别辛苦，第一次啊，那半年啊，随时一个电话说有人要来看房，家里就开始收拾啊，然后带着孩子躲到麦当劳去，一次一次苦不堪言，苦不堪言。但是知道回过头知道神要我们留下来啊。到2016年的时候，2012年呢，我们教会自己买了教堂啊，买了教堂。那么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呢，因为买教堂呢，为教会买教堂啊，我们也是摆上这个自己的这个奉献啊，摆上还是不小的一笔奉献，也是感谢神。我看到你们现在也在扩堂啊，弟兄姊妹热心的啊， 甘心乐意的摆上，神会大大的祝福的，真的啊！教会不断的扩建扩充，让更多人来听福音，多好的事情，是不是啊？那么那时候我们12年自己教会也是买了教堂啊，这个有了自己的地方，然后等到16年的时候，我们说大概也该换一个房子住，因为原来一个比较小啊，那个有时候常常父母来呀，有这个外来的讲员呢，我们只有一个洗澡的一个这个洗手间，就很不够啊，所以呢也不是追求什么奢华呀，没有，就是稍微的洗手间多一点啊，这个那么一个房子，这个时候我要卖我这个旧房子，就是曾经没卖出去的，我心里可打鼓啊！啊，我说神呢，如果要是真是到我们合适换一个啊，稍微的大一点的房子啊，也是为了服侍主的缘故，弟兄姊妹来聚会嘛啊，这样子，我这个旧的房子卖出去呢，我说我就交在你手里面了啊。然后这个经纪人来看啊，看完以后给说你这个就卖这个价钱吧，在市场上啊，就给一个参考价格。我说我往下再降点吧。降个3000-5000的，心里没有信心啊，信心不够。我说这个怕又卖不出去，很不单是很烦，而且你那边还有要买一个房子，你把这个卖了再买那个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我们那个 realtor 啊也是基督徒，说有点信心啊，咱们就先这么卖卖看一看啊。我太太也说就先卖一卖看一看吧，你信任点。我说好吧，我们就迫切的祷告。我说神交在你的手里面，如果真的是合你心意，到我们要换一个房子的时候，你会开路的。结果你猜怎么样？一天就卖出去了，一天就卖出去了啊！拿了3个 offer， 然后卖的是怎么样呢？就是比我们要价还高一点点，高100块钱，就基本上按照我们的要价。因为我不知道纽约，在我们纽约上周那边啊，你买房子是很少你能够全价卖出去的啊，不像在加州还得加钱才能买到，我们那边人家都是往下给你砍的啊。拿到3个 offer， 当时坐在这个经纪人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啊，我一看3个 offer， 你知道我可以就是打回去让他们再去 bid 嘛，对不对？重新出价看谁出价高，就能多赚点钱。我当时呢，我就问这个经纪人，我说我看有一个就是我说这个出了我们原价还多100块钱的啊，我说这家是什么人？说这家呢是来自不丹的亚洲人，好像他说错了，实际上是来自尼泊尔的。他以为是不丹啊，美国人地理不太好啊。然后呢，他说他们是一大家子啊，有老人有孩子啊。那个我说得了，就卖给他们。为什么就卖给他们？我就想当年我们漂洋过海过来也不容易，也是亚洲人啊。一看他们一大家子，卖给他们，二话不说一天就卖出去了。然后过一段时间他搬了，一切都特别顺利，真是很感谢神，也都非常顺利。他那个这个楼底下那个炉子啊，就是那个生火的那叫什么 furnace， 他不会弄，就让我去。而且呢，他说有一个包裹寄过来了，你来拿一下，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过去拿这个包裹，然后帮他弄一弄炉子啊，这样子啊，就跟他聊一聊啊，介绍一下这个房子。聊着聊着，他就问我，这个男户主人就问我说：“你是牧师？”我说：“是。”你怎么知道的？啊，他说：“因为寄的那个包裹啊，就是真理报啊，就是你们纽约真理报。”啊，所以呢，每一次寄一摞啊，也寄到我家来，然后我们在那边发放。那上面写着啊，这个什么 Reverend， 他一看，他说啊，你是牧师。我说啊，是，那我是。下面一句话，我真是愣在那儿了。你猜他说什么？我也是牧师。啊，如果你说是一个美国人，美国牧师很多嘛，对不对呀？那你这个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可能发生。尼泊尔，对不对？一个弹丸之地。而且你说如果你尼泊尔和尚我还信呢，对不对？比较多呀。他说我也是牧师。真的弟兄姊妹，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信靠耶稣是最稳妥啊。他都知道，他都掌管，他也都赐福。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安静自己的心，同心来到主的面前，信心与平安。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因着信，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十字架上的那大爱。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 慕道的朋友发出一个邀请，您听到福音，你愿意接受，愿意打开心门来归向主，得到属天的平安，那就请您和我一起做以下的一个祷告，发自内心的请您来做这个祷告。这是一个觉知的祷告，这是一个悔改归向神的祷告，这是一个得平安做神儿女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祷告。我说一句，请您重复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爱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是神，成为人，来到世间，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邀请你住到我的生命里来，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请继续低头片刻，在主的面前。谢谢大家，请继续低头片刻。刚才我们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您第一次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接受主，请您把你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好吗？我们要为您感谢主，请放下。我们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刚才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与神和好，得到那永远的平安。感谢主，我看到了，请放下，看到了。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稍微举高一点，请让我看到。我们要为您祷，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你说，请为我祷告，为我祝，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大家都低头好吗？我们不东张西望啊，这是一个安静的时刻，我们在主面前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来思想我们的平安是从哪里来，我们与神的关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张开他的双手说，孩子啊，回家吧，我是你天上的父，在我的怀抱当中有真正的平安，永远的喜乐，不要错过。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您勇敢地把您的右手举起来，我们为您祷告，为您祝福啊！教会也会有一份小礼物送给您。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勇敢地把您的手举起来，我们为您祷告，为您祝福。还有吗？还有没有？你说，我愿意接受主的爱，做神的儿女，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不能靠自己从罪中得拯救，我愿意来归向主，愿意来得到那美好的福分，永生的福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您刚才做的这样一个祷告，不管你是开声的还是心里面默默的做的这样一个祷告，请您把你的手举一下，请让我看到，好吗？我们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我最后再问一次，好不好？还有没有？哪怕是一位，刚才我们已经好几位把手举起来，接受主的爱，还有吗？好，感谢主。下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在音乐声当中，我们敞开自己的心。刚才我们举手的慕道的朋友，包括昨天啊，我们所有在这两天聚会当中接受主的慕道的朋友，请您到前面来，来领受神的祝福。如果我们有哪一位的弟兄姊妹，你说我有重担啊，我有苦难，我有缠累，请为我祷告祝福，也请到前面来，好吗？好，请刚才我们举手的 啊，这个慕道的朋友，勇敢的没有关系，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到前面来。还有任何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说为我祷告，为我祝福，都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大家勇敢的啊，走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这边还有一位，请，感谢主啊，还有啊，这边也还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到前面来啊。等一下我请啊张长老啊张传道来为大家祷告，为大家祝福，请继续往前来，继续往前来，啊。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你有任何人生的重担，需要有任何的难处，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为您祷告，为您祝福。还有吗？请勇敢地走到前面来啊！不要不好意思，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比较这个含蓄一点。哎，感谢主，对对对，到前面来。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请到前面来。好，继续到往前面走。还有吗？啊，可能有从楼上下来的，感谢主啊！好，我们到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好，继续往前面走。感谢主，感谢主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勇敢的起来，到前面领受神的恩典，美好的祝福，何等的美好！感谢主，感谢赞美主。啊，我们请张长老来为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舍了你的爱子，上了十字架，为我们开了成就这个救恩的大门，让在座的走到你面前来的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在宝血当中，在恩典当中，你把那一个悔改的心赏给今天领受救恩的人。我们也跟你求你继续赐下恩典。你既然把他们带领到你面前，你愿意把那个生命赏给信你的人，这是你的应许。你让我也应许说，既然得了这个生命，还要得得更丰盛。你让他们在往后的日子更多经历你的信实，因为你爱爱到底的爱，也把他们交在教会里面，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学习认识你，来遵守你的教训，一生跟随在成圣的路程当中，日日被你塑造，更多有你的性情，这是恩典，荣耀的恩典。我们谢谢你，也把一些弟兄姐妹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我们更是求你恩典慈爱赏在他们当中，因为你是大有全能，你也肯还到你面前谦卑呼呼祈求的，你也都垂听，而且你不止垂听，你也伸出了恩手一路带领，在拦住在你手中没有难成的事，把一切的羁绊都能够断开，锁链都可以除去。主啊，主啊，这是你的应许，来到你面前的人，你的担子能够交在你手中，能够轻省，紧紧的跟随你。我们不只为站在你面前的来求祝福，我们为在我们在一起在你们敬拜的弟兄姐妹，你把我们安排在这个教会当中，在这里成为一盏的门灯，一盏来见证你荣耀生命在我们身上，在你荣耀的教会一直在成就，我们也是让我们一同等候你的再来，这样的恩典日日没有停止。我们再说，为这样的聚会我们感谢赞美你，为讲员感谢赞美你，也为出去传福音去邀请弟兄邀请这朋友的也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带领我们一直带到永远，一直带到永生里面，天天可以仰望你。谢谢主，再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平安喜乐而力量智慧赏给还在你面前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